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。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，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如果你不祷告，神做工你不知道；如果你不祷告，神要做工没有人看见，因为你没有那个寻求神的心。彼得说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，这是真理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因为我们因为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这个人见状了，全正见状了，正如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。神迹的医治，好就是好了，完全好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篇信息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还不是解释这个瘸子为了怎么样得了医治。你如果读下去你就知道，当中有很长一段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想讲那么多。它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件事情不是稀奇，为什么？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要从死里复活，他又指出好多圣经上经文预言耶稣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。十八节，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耶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注意这里彼得讲的话，刚才我们读到十六节，十七节我漏掉了哈。十七节，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。你看见没有？前面一段彼得讲得很严重，你们借着无法之人手把他杀了，比拉多也讲他释放，你们却把他杀了，并且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。这话好像充满了定罪，但是彼得下一句立刻就说了，我知道你们出于不知，因为你们无知，你们不知道他是谁，你们官长也是如此。这一句话真正是带着赦免医治而说的。一个人最大的危机不是认罪，不是强迫他认罪，我 讲的不清楚，不是强迫他认罪，而是要知道说是认罪会带来赦免。我传福音说常常不愿意先把定罪放在前面，我要他先知道你如果认罪耶稣已经赦免了。因为当我们认罪时，总是一种羞耻的感觉，总是一种无能的感觉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。但是信主不同，因为救恩已经完成了。在旧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没有成全救恩，当我们看见自己有罪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办法，献祭去。但是今天新约里面更简单，当我们承认自己罪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赦免已经完成，先把救恩预备好，然后告诉你说我们都是一样，你们出于不知，你们官长也是如此，等到你们肯认罪的时候，神已经要赦免你们。而且这样呢，他说这借着这样的事情，借着众先知口就预言耶稣基督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十九节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罪得以涂抹。你知道涂抹这个字是旧约的名词，诗篇三十二篇，罪得以涂抹，这样你们当这样，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而来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彼得借着病得医治这件事情，不是宣告说所有病都会得的医治，而是借此显明说神愿意把圣灵赐给我们，而且叫我们可以得的救恩。底下保罗彼得讲的话是完整的基督降临，第二次降临。这里我就说，刚才我就讲不要特别讲了。但是我们注意到二十五节，你们是先知的子孙，也承受神与你们荣，就是对亚伯拉罕说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，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， 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篇福音的信息。彼得就借着病得医治，说到背后那位医治者是谁，实在是复活的耶稣。我在这讲的时候呢，我一面讲一想到这个我们自己浸信会，这篇信息非常合乎浸信会的标准，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提圣灵。你注意到没有，彼得讲到没有提圣灵，这篇信息非常合乎传统的 教导。今天灵恩的工作，我们提圣灵不再是难事。我相信当时彼得没有提圣灵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人对于圣灵是陌生的。第二个，更正确的，的确圣灵所做的工作没有超过耶稣基督所做的。所以在这里彼得只讲到耶稣基督复活。我写信写 email 给池牧师，我说你知道吗，今天信息回应诗歌容易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讲到圣灵的歌咱们这诗歌本里不多，进行会很少讲圣灵，尤其不大愿意讲神迹奇事，怕人误导天天去追求神迹奇事，其实也不会。但是这篇信息呢的确很正统，这没有圣灵，只听复活的耶稣。后来你就知道，那这里讲的是什么？讲的圣灵的工作，看不见，不提他的名字，一样做了工作。今天耶稣基督复活，从死里复活，把一切的权柄和能力借着圣灵来做在教会里面。我们说末世圣灵的工作，第三章里面找不到圣灵两个字。你注意到没有？读圣经要很仔细。那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呢？你们说是还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没有提呢？我刚才讲，一个给我们正确的观念，圣灵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也很愿意跟那些灵恩的弟兄姊妹们讲，圣灵会做工，但是得荣耀的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你记得吗？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告诉门徒，他要荣耀我，把一切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今天圣灵是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父神差遣而来，一切耶稣所做的事情在圣灵里面都可以做。怎么做？借着你我在我们信心中间宣告圣灵一定做工。可是圣灵做工一定是荣耀耶稣，不需要特别高举圣灵。如果你知道耶稣的基督权柄能力，而且你也相信圣灵已经降临，在新约时代全部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得荣耀的只有一位，耶稣基督。父神愿意荣耀他的儿子，圣灵也荣耀耶稣。圣灵是隐藏不预备具名的，这是他的生命性情。今天基督徒也不被高举，彼得那这样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，不是我们的虔诚和能力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执行神的权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都需要知道我们没有地位。只有当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耶稣才能得到高举。彼得就是这样的人。你不要看得救的人3000、5000人，彼得不放在心上，因为圣灵的工作跟我无关，不是我的荣耀，一点荣耀都没有。不像今天有很多传道人，我严格的说，真的沾沾自喜啊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有虔诚和能力啊，不是的。彼得在这里荣耀耶稣，事情没有完，官府来了，文士来了，祭司来了，为什么？撒都该人来了，为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圣灵一次降临过去了，五旬节过去了，又过了好多天了，这些门徒们在一起生活，凡物公用，变卖家业，彼此相爱，使徒在那里教训，都没有妨碍啊，犹太教没有问题啊， 为什么？因为彼得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，这个跟官府出了问题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官府是代表谁啊？代表罗马的权柄，是在比拉多的名下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。他们控告耶稣这个人是什么？自己要做王。他们控告耶稣，他所简忘的话，自己称为是神。现在彼得宣告说，他已经复活了，怎么办？问题大了。我们回过来看这节圣经，第四章，第四章，我们刚才是读到十二节是吗？我们跳过来再读十三节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，就无话可说，事实胜于雄辩。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，就彼此商议。彼得不在了，他们已经审问过了，商议这个话，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？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说没有，唯恐这是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他们被抓去审判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彼得传讲耶稣基督复活。神迹不要紧，也不是每个人得神迹，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不能宣传耶稣基督已经复活。世间没有一个真理比耶稣基督复活更受到挑战跟藐视，这是基督教信仰根基，这是你我共同信仰的根基，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。彼得当时就立下这样一个榜样。这些官府的人来问彼得说，你们凭什么能力啊？奉谁的名做这个事啊？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犹太人的背景，不是没有看过神迹，但是以前所奉的名都叫着耶和华的名，那些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话，现在彼得竟然不是奉耶和华。如果他说我奉耶和华的名，奉那个不可说的名，不叫拿撒勒人耶稣。所以刚才说为什么拿撒勒人耶稣代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重要事实，因为犹太人中间也不愿意提神的名字，但是他们总有办法叫人知道我是奉主的名亚伟，但是不提亚伟的名。旧约里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先知来了奉耶和华的名说话，当然他们在彼此说的时候不叫亚伟，叫 Adonai 主，奉主的名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官府不是没有脑筋的人，奉谁的名啊？如果你奉神的名来可以，那是我们一贯的信仰，有什么妨碍？但是现在多了一个叫做耶稣，怎么办？你要晓得这里直接牵涉到犹太人犹太教对于独一真神的信仰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这个就影响整个犹太教的根基。所以他们不愿意一些使徒们奉耶稣的名来医治，奉凭着什么能力？如果这个能力只是说神的能力也没有问题，旧约里多得很，伊利亚、伊丽莎很多行神迹的人，摩西也行神迹，他们都知道也都相信，只有撒都盖人不信。所以这里呢，其实法利赛人有点动摇，来的人中间没有法利赛人，是撒都盖人，你自己读读，没有法利赛人。为什么？撒都盖人不相信复活，更严重。这些人来盘问 是彼得，就好像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他们就盘问耶稣一样的道理。但耶稣讲的话很简单的，他们所问的人说，这个人不是不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他们之间起了纷争，说如果不敬虔的人怎么能够医治呢？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？是真正是先知呢，还是什么呢？如果不是圣洁的人，不是神人，怎么样能医治呢？他们中间彼此起了争论。耶稣是奉着神的名医治，所以没有问题。 等到人把他钉十字架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使徒宣告说他就是神，我可以奉他的名祷告，可以奉他的名医治，出了问题，大问题。彼得正面回答，他也不，彼得因为是个没有学问的人，他不跟他们辩论神学。彼得说，注意哈，第四节出来圣灵，第八节第四章出来圣灵名字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，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传问我们，他是怎么得了痊愈。彼得把话重复清清楚楚，绝不含糊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医治得痊愈，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这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你没有看见像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充满说方言像醉酒一样，他非常清醒，头脑非常清醒，他被圣灵充满，神给他 胆量，给他智慧，用简单的话回答，直截了当告诉他们说，你们问了吗？我就告诉你们，你问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人得痊愈？因为耶稣复活，我们奉他的名。他以两句话回答了所有官府的问题，没有经过什么神学的讨论，没有的。他们的问题，法利赛人太复杂了啊，不是法利赛人，文士啊，祭司长，太多问题了，官府太多问题了。他们想的是怎么处理的问题。彼得说：“就这么简单，你问我为什么这人得了痊愈，不是我的能力，不是我的虔诚，因为我们奉着那位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，奉着他的名。”答完了，再问问不下去了，没有东西可问了。你怎么问法？你们把他钉十字架，你们都知道，你们明明钉他钉的十字架，也看见他已经死了，把尸体拿下来埋葬，你们都看见了，现在复活，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。他们问是什么方法，你怎么窍门在里面，怎么 一下子一拉，怎么一拉他的骨头骨节就好了，筷子骨什么都回还原了，还怎么回事？没有，彼得没有说。彼得讲，我没有什么秘密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迹医治我完全相信，有没有秘密？一点秘密都没有。我遇见一位弟兄，他很好心地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得到神医的能力。他说他每个礼拜三每个礼拜六上山去祷告，祷告下来就为病人祷告，祷告觉得自己饱满得了能力就下来祷告。我说你祷告怎么样？他说祷告一个死一个。他讲实话，他在操练嘛，有一天祷告下来好了，病人好，他认为他得到神医的能力，就到处宣扬他有神医的能力。我相信他也有很多人的确也得了医治。他是跟我讲感冒最难祷告得医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告诉我。所以你知道我不是没有碰见过，但是我越来越相信我们不需要这样求。如果你相信圣灵，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，这个祷告的权柄就在我们的信心，不是什么神奇的能力，不是什么特别的经历，不是的。实在说来，我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如果你要论到圣灵的经历，我相信我所经历的不少，但是我更愿意说我看见神怎么做工，看见很多神迹奇事，不是我做的，看见神迹奇事。我年轻一点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请我去为他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有机会碰见这些事，真的是有事情发生。这不是我们所在乎的，在乎说有没有人因此认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。如果病得了医治仍然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那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一天你还是要死，有一天还是要受审判，因为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。这么大的奇事发生在你身上，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信心，有什么造就呢？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不是方法的问题， 一点不是方法的问题。彼得在这里说了，你们查问为什么得了痊愈，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句话包含了所有福音书里面的问题。耶稣跟这些有学问、有圣经知识、敬虔的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或者其他的一些宗教人士谈的都在这里，他是谁？结果他们把他抛弃，正好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说，他是你们所匠人所弃的石头。但是这块石头现在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我去查了一下，你的房角头块石头不种在那个石头，种在头一块，它不是一个 foundation， 而是 top， 房子盖完以后顶上那块石头。这从前是啥时候建的？这里说到耶稣基督是匠人所弃的，但是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彼得底下说了一句话，带有预言性、启示性的真理，神也借他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名字，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彼得所看重的不是病得医治，病得医治对彼得来讲不稀奇，他看见，他知道圣灵做工，重点在于耶稣基督是谁。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看见圣灵的工作和能力吗？当然要。要学习彼得的谦卑跟成熟，不看重自己，相信神的工作，相信耶稣基督的能力。彼得的胆量和智慧其实就是从圣灵来的，要被圣灵充满。什么叫被圣灵充满？彼得这个例子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里面所有的给你，耶稣基督给你，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。很多人追求圣灵的经历，我们都在追求成熟，真正的经历要经历圣灵的经历，目的是什么？要做一个像彼得这样的人，除了耶稣基督什么都不知道。比保罗也是这样，除了耶稣基督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保罗很有学问，我上次说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能力，是不靠自己的能力。同样的理由，同样原则，我们有很多的知识，很多的学问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不靠那些。神怎么引导我们，我们有很多的计划，不在乎我的计划，而在耶稣基督怎么说，把生命饼让出来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，他今天在圣灵里面在这里掌权，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做主。我们一同来依靠他，相信他。我知道很多人愿意接受主，今天我不呼召你，自己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承认你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求你来做我的主。你做这样祷告，然后我们可以一同来跟随主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